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讲几条这个最近这两天的这些新闻，也就分析一下。第一条要讲的这个新闻呢，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终于呢，就是出手报复了。我们知道的那个7月30号，以色列是出动了无人机啊，用了这个精确的炸弹，这个把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的一把手啊，把他打死了。那么当时真主党呢就声言要报复，那但这个事情呢没有发生啊，因为还是等了一段时间，等到现在，那个从7月30号到这个到现在，那就已经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啊，快一个多月了。那么当然呢，跟着就是在7月31号，以色列呢又出动了这个他的各种手段呢，据说是放了一个炸弹，把这个正在伊朗这个访问的哈马斯的第一把手啊，哈尼亚啊，把他炸死了。那伊朗方面呢，也是说要报复，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涉及到报复。所以呢，当时我们大家都很担心，说这个报复会有多严重呢？大家都等着看，因为呢，有可能非常厉害。那么，并且呢，最担心的还不是说报复有多么厉害，是由于报复会造成这个中东局势的这个紧张。那么这个事情等来等去，等到现在的今天都已经是这个2024年8月26号，等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么终于呢，这个真主党就出手了。真主党呢，这个25号的黎明开始动手，就是昨天的凌晨，一口气呢发射了320多枚各种类型的火箭弹，还有无人机，就打向以色列的北部的一个地区，叫加利利啊，加利利，打到这个地区。那么这个对这个动手的能力非常的强啊，因为从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的南部地区，能够凑齐这个300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去打击以色列，就打得很厉害了。那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呢，大家都知道这是伊朗的一个走狗啊，应该说就是一个狗腿子。伊朗呢，这个他的共和卫队在海外培养了3个比较大的走狗。第一个呢，就是哈马斯啊，哈马斯是直接帮伊朗在中东地区这个发动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的，被国际列为恐怖组织。第二个就是真主党，真主党按照他的武装实力来说，比哈马斯还要大啊。但真主党呢，他本身呢是在黎巴嫩的国境内，黎巴嫩的境内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支持这个真主党的行动，也不想伊朗呢在黎巴嫩搞事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个伊朗呢，就是已经用心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培养真主党的这支卫队，那么大家奈他不何。这个哈马斯这个小老弟啊，首先动手去打以色列，那么然后呢，现在差不多给打平了。那么现在跟着就是真主党，当然还有第三个老弟，第三个老弟就是在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那个呢是专门去袭击经过红海的国际的货船啊，打中了很多的货船，所以呢，这些都是挑衅这个国际的这个和平，也是扰乱以色列自己的这个和平的这个状况。那么所以以色列呢是逐一要教训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这个犹太人呢，他是有仇必报啊！我们看，从1946年这个以色列建国到现在为止，这个加起来5-6次的中东战争，以色列都是能做到这个有仇必报。那不大仇，如果你打仗，那就要你灭掉；或者小仇的话，那就基本上把这些参与活动人都要杀光。这是犹太人做事的一个一般的态度，我们都很熟悉，见得很多啊。那所以这次哈马斯在这个去年10月发起了对以色列境内的攻击，杀了他1200多人，抓走了200多个人质。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大事不好，哈马斯恐怕就完蛋了。没想到就是用了1年的时间，哈马斯基本上这个军事力量给打的就剩下一点点了。那以色列还没有因此这个停手，还在继续的打，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 那么这个事情没完，那么这个真主党呢又开始搞了，从黎巴嫩那么发射了320多枚的航空器，包括火箭弹，包括巡航导弹，也包括这个无人机，去袭击以色列的这个各种军事目标吧，按他的话说。那么真主党在25号打完了以后，那个发布消息说打中了以色列的11处的军事的目标。看完那段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以色列恐怕这是大事了啊！因为当时我呢正是从香港坐飞机回上海，在机场用手机看到的这个消息，说这个以色列啊，这个被300多枚的火箭弹给打了啊。那么我就当时看了一下，那真主党呢，也就是说他们呢已经击中以色列的11处的军事目标，那是非常大的。那么但是呢，马上呢我到晚上到了上海以后，再看看新闻，就以色列政府呢有一个公告说，以色列的这个铁穹防空系统呢，这个说法，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所有的无人机和这个火箭弹都被以色列的国防军拦截了，320枚，基本上全部拦截。这个拦截度呢也是太高了啊！有些说，你看这乌克兰拦截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巡航导弹呐、啊，这些无人机啊，能够拦截80%左右，但是也有120%这个漏网之鱼，对乌克兰造成很大的损伤。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以色列就显示他把它全部都拦截了。那么有没有伤亡呢？有伤亡的，那个黎巴嫩方面先报伤亡，说呢他自己方面有3个人死于以色列的这个空袭，这有点不明白了，不是黎巴嫩在发动报复战争打以色列吗？怎么死的都是自己人呢？那么这个黎巴嫩先说他被炸死，然后又说以色列呢在这个滥杀无辜之类的，那就说以色列的确打中了这个真主党的这些作战人员。那么当然黎巴嫩呢，这个真主党呢就说那是这个真实造成了以色列的这个伤亡，那以色列呢也公布有一个士兵呢是死亡的。那个士兵是怎么死亡的呢？就是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的时候，那个铁穹系统是用小型的火箭上去打，那么打中以后，这个铁穹的这个系统啊，这个炸弹它就爆裂了，有一个碎片掉在这个海面上，海面上刚刚有一个以色列的这个巡逻船，那这片弹片呢就打中巡逻船上的一名以色列士兵，这个造成这个士兵的阵亡。另外呢，就是有一群这个以色列的农场养的白颜色的鸡给打中了，就是以色列的养鸡场。那我也看到 YouTube 上的那个图片，那的确养鸡场里面的鸡呢被打死了不少，那个掉下来的火箭弹那就是被打到了那个养鸡场，那么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那当然大家说，那么这件事情打完了以后是不是报复就完了呢？因为这个伊朗这个真主党都一直说要报复啊，那个并且呢这个说这个报复是要真的，要搞得很厉害，所以呢大家都很担心到底伊朗的这种大规模的报复或者真主党的大规模的报复会有多厉害。那么现在看来呢，360枚火箭弹啊发射完了，是不是报复就完了？如果到此为止，那真没有什么事，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他们做也做了，报复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大概就过去了。那么以色列在25号凌晨他开始发动了这个导弹，这个真主党攻击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地区的时候，以色列呢是宣布暂时关闭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这个本古里安的国际机场啊，本古里安是以色列的以前的这个总理。那么并且呢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也都宣布要尽一切的能力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那么黎巴嫩方面说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次的这个报复啊，这个不算是全部，第一轮的报复已经完了。那么在黎巴嫩发布了这个声明，以色列呢也做了一定的声明，说所有的弹头都给我们打下来了。那么其实国际上有很多分析的专家就说这场战争呢就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到此为止了，如果以色列不再还手，那么这件事情呢到此就告一段落。 那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一个让人非常欣慰的消息，就是说这场仗大概也就打成这个样子了。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这次的战争是由以色列的国防军的总参谋长这个哈维尔他指挥的，指挥整个军事行动。这个军事行动不光是拦截，也包括以色列呢发动大规模的对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的目标的打击，所以真主党才说他死了人嘛。那么这个打黎巴嫩这次要打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两次以色列的谋杀，一个是7月30号，以色列当时是用一个空军上发射的一个精准的炸弹暗杀了这个真主党的高级的指挥官叫舒库尔，那么就等于是黎巴嫩的真主党的一把手，就给以色列一枚炸弹就炸死了，他要做这个报复。那第二个呢，当然帮他的老大要报仇，老大呢就是7月31号，就隔了一天以后，这个以色列在德黑兰暗杀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这个哈尼亚，这两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这个真主党要这么大动这个干戈要做报复呢？大概就是为了报这两个仇。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这个当然以色列是知道要挨打的，所以以色列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么黎巴嫩呢，就现在进行报复。那为什么当时信誓旦旦说一定要报复的伊朗，到现在还没有报复呢？恐怕有两方面，一个是还没有准备好，第二个呢，可能伊朗呢觉得如果这样一报复来，挑起大战，这个结果难以承受。大家知道伊朗刚刚选上了一个这个做科学的做医学的这么的一个总统，这个人呢是属于温和派，他比较理性，估计这个人呢本身也不想把这个事情惹大。那么这个所有的决定呢要看伊朗的这个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他是怎么表达的啊。如果哈梅内伊说没问题啊，不要打了，那这个就不打了。但作为这个给别人脸上刮了一巴掌打死了这个你的一个宾客，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小老弟出手打，就让这个真主党出去打。如果我们的理解没有错，真主党的这个袭击那就代表也帮伊朗出了报复的这一拳，那这个事情呢就过去了。那么当然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谁给呢？这点就很清楚，每一次黎巴嫩真主党打过来的无人机，他打过来的这个巡航导弹，他的火箭弹，这个碎片掉在地上一检查，清一色的100%都是伊朗造的，就是伊朗供应100%的武器。所以呢这个来路就是伊朗，这个伊朗养的这三个这个跟班呢啊，就是哈马斯、胡塞武装、真主党，这三个呢都是在帮伊朗做伊朗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伊朗应该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中东地区的各路反以色列武装的这个共主啊，他就是一个主宗。所以伊朗呢也觉得很牛啊，你沙特阿拉伯啊没有起到任何的力量，我来起这个力量，埃及也起不到这个力量，我起这个力量。那么到底这个战争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会过去呢？我们就要看看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叫纳斯努拉，他在25号发射完300多枚这个火箭弹以后，他发表一个讲话。他呢就说，的确说我们今天呢对以色列北部和以色列占领的这个戈兰高地发射了大量的火箭的武器和无人机啊。他说这个让局势升级到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步，这原因呢是因为以色列在几周以前跨越了红线，袭击了贝鲁特的南郊，导致这个真主党的重要领导人这个舒库尔给死亡，就把一把手给杀了。然后呢他又讲了，他说黎巴嫩对25号的这次反击呢他们感到满意，就是打中以色列11个军事目标了。这个纳斯鲁拉他呢没有说他要进行第二轮的这个报复，他说呢要等待评估来看。讲话呢讲的口很硬啊，很强硬，但事实上他是把一个皮球就踢回给以色列，就看以色列怎么样。 如果以色列继续攻击黎巴嫩真主党，那情况呢会变得比较复杂，那他还要还击。但是如果以色列短期之内不还手，那么以色列的北部的这个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大概他暂时都不会动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想动得太厉害。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黎巴嫩是不是现在完全这个已经是处在一种要战争的状况呢？我倒不觉得啊，真主党想打，但是黎巴嫩这个国家他不会想打，因为这个一打，黎巴嫩这个整个国家就变成战区。最近这几天贝鲁特的这个市场的情况一塌糊涂，没有供电，酒店完全歇菜，所以呢影响黎巴嫩的旅游业，而黎巴嫩的最大的工业就是旅游业啊，把旅游业打趴了，是真主党的责任。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黎巴嫩的人民不会支持这个真主党，但真主党呢在这个伊朗的支持之下是执意要和以色列去打，就是听伊朗的话嘛。那么我们说以色列这个情况怎么样呢？他说以色列关闭了特拉维夫的机场，那基本上是孤立了。其实没有的，因为在这个打仗的以后没多久啊，就是25号的下午，美国的这个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 Charles Brown 就是到达了以色列，到以色列呢去会谈。那么他说他怎么能够进来的呢？因为如果你看乌克兰战争打了这么久，所有到乌克兰访问的人啊，这个各路人马、各国的总统、各国的总理到乌克兰都是坐火车进去的，那也就从波兰坐火车进去的。那大家说这打成这样的，美国的这个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要进入这个以色列的话，可能从约旦坐汽车进来吧？根本不可能啊！我估计根本就是飞进来的，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特拉维夫机场当然暂时的封闭，但是呢以色列国内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如果要客的飞机要进来一样可以飞进来，以色列有足够的防空部队，有足够强大的空军去护航，所以我不觉得以色列就变成孤岛了，以色列从来不会让自己变成孤岛的。那么这一次布朗到这个以色列前线去干嘛呢？是指挥打仗吗？不是的，是跟这个以色列的领导纳坦尼亚胡要谈，就说呢现在不要把这个战争打大啊，也就是说真主党如果真打了你们呢也就是摁住一下，不要把这个战火搞大啊，因为现在美国要大选啊，这个全球的战略形势还是要集中精力啊，把俄罗斯的这个方面能够把它压住啊，这个不要在这个中东地区呢燃起太大的火。美国对以色列打哈马斯也说你要停火，但以色列现在是根本不准备停火，所以现在就这样。那个整个情况，我们知道这个国际上有很多的声音都是说要把以色列呢从地球上抹去，伊朗就是一个。但是说归说，说狠话人人都会说，但是能不能做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段这个新闻呢，就是接昨天讲的一个题目，就是乌克兰最近这两天是把俄罗斯的一艘这个铁路的渡船给打沉了。本来呢讲完那段我就觉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看看呢这个倒是一件大事。因为呢这个根据乌克兰军方的说法，乌克兰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那么就是炸了一条铁路的渡轮。那大家说这个有什么这个转折性的意义啊，这个完全没有嘛，一个渡轮值什么钱呢？我就要讲讲这个情况。这个大概是在22号8月22号，当时俄罗斯有一个铁路的渡轮，大家知道铁路渡轮就是把火车拉上去，有很多条轨道，那么从俄罗斯的本土运的物资到了这个渡轮旁边，就开上这个渡轮，由渡轮通过这个海运到这个俄罗斯占领的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因为克里米亚地区还有俄罗斯的军队， 这个城市呢也需要发电，也需要这个燃油，所以把燃油、武器、弹药送给这个克里米亚地区，那就是这个船的这个作用。装了多少火车呢？当时被打中的时候，这艘船装了30辆这个油罐车，没有火车头啊，就是放在那里。到了克里米亚，再由火车头把它拉上去，这样一共是30个车皮都装满了油。结果呢，这个车停在哪里呢？停在俄罗斯本土的克拉斯诺达，这个叫边疆区啊，这是一个地名叫克拉斯诺达，有个港口叫做高加索港口啊，这个跟我们说高加索地区没关系，只是这个港口叫高加索港。那么在这里的装车，这个都装完了，装好了，油车都上去了，都绑好了，准备开船，就突然间就给乌克兰的一枚导弹，就乌克兰自己做的这个海王星导弹，就一枚导弹就打中了。打中了以后呢，火车上的油罐就着了火，然后熊熊大火，很快的这个渡船呢就沉到海底去了，就没有了。那么乌克兰的海军承认这件事情啊，那个乌克兰说，我们用了一枚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海王星的反舰导弹，很宝贵的，因为不多。那么这个呢就被打沉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发言人呢也都承认自己有一个渡船给乌克兰打到海底去了。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渡船的作用就是给这个占领军，就占领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队提供燃料、润滑油或者是武器。那么乌克兰军队认为呢，这是合法的打击的目标，就打得对，因为是军事目标。那这件事情大家说这是个小事，你昨天在讲的，为什么今天还要讲呢？我今天要讲的这是关键的。俄罗斯军队的主要目标是要占领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因为这是俄罗斯最大的在黑海可以进入地中海的一个军港啊，这个军港的名字叫做萨巴斯托波尔啊，塞港啊，萨巴斯托波尔这个港口。那么俄罗斯从2014年占领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就是为了占领这个军港，使俄罗斯这个有一个南部的出海口。那俄罗斯在北极圈是有出海口，那个但是北极圈的出海口一年冰冻超过半年，没什么用，那么只能核潜艇在那里出出进进去威胁各国。它的西部的出海口就是圣彼得堡，但是圣彼得堡的出海口要经过波罗的海，而波罗的海旁边有好多个北约的国家围着它啊，包括这个德国，包括法国，包括北部的芬兰，包括北部的丹麦，包括挪威，包括瑞典，一直到了海口还要面对英国。所以呢，俄罗斯的这个他的这个大西洋舰队，他是在重重包围之下啊。他当然他自己有一个加里宁格勒啊，这个飞地，这个地方在波兰和立陶宛的国土中间的一个飞地。但那个地方呢，如果他真是要动的话呢，北约就可以从北约的领土去打击那个加里宁格勒。所以俄罗斯呢在西部的海军的运动呢是非常困难，它的远东地区呢不太困难，在这个海参崴啊，就是我们中国叫的海参崴，俄罗斯叫做这个克拉斯叫做我想讲俄罗斯叫，我们把它叫海参崴吧，叫做 Vladivostok 啊，我们的俄文叫做这个弗拉基沃斯托克啊，这么一个港口，在那个地方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但那个舰队它的威胁的主要的国家呢是南韩和日本。那么在那个方面，它可以说它要打仗的话，它也就是面对那方面。当然日本后面有美国。那么那个舰队呢，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它自认是一个欧洲国家并不重要，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呢，能够进入地中海这是一个关键的，而能够到地中海的就只有这个克里米亚的这个萨瓦斯托波尔这个港口。所以俄罗斯呢2014年就占领了这个克里米亚。那么但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半岛，它这个比较孤立，所以俄罗斯呢希望呢能够把补给线打通。俄罗斯建了一道大桥，就是我们平时俗语讲的克里米亚大桥，其实就是克池大桥。那个桥通车2016年，普京本人还开着货车从那个桥上过去。那俄罗斯重要，那是铁路公路两用桥梁。 那么这个桥梁呢，这个俄罗斯一直把它当成宝贝一样。那么但是呢，这个俄罗斯因为这个桥梁呢被乌克兰打中过两次，2022年10月份，那个乌克兰的国防情报总局对克里米亚大桥呢发动的袭击，把上面呢打断了一部分，那个公路桥打断了一部分。所以呢，俄罗斯当局呢就开始担心了，如果再用这条桥梁运送弹药或者是燃料，那万一被乌军打中呢，就会引起连锁的爆炸，这座桥就报销了。所以俄罗斯从2022年10月份以后就不用这个桥来送这些军用的补给，怕被乌克兰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呢就改用这个铁路运输的渡轮的方式来运送这些物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俄罗斯一共有3艘铁路渡轮在这个地区，大家要记住，在黑海地区，俄罗斯没有办法把别的地方做的军舰运进来，因为这个黑海通道地中海的海口这两个海峡，达达尼尔、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属于土耳其的。从俄乌战争一开始，土耳其就对俄罗斯舰队封锁了这个海峡，因为土耳其怎么说是北约国家，所以俄罗斯呢现在有多少军舰就用多少，有多少船用多少，它没有这个额外的。那么俄罗斯一共有3艘这个铁路的渡轮，那么俄罗斯当时不够用，就把这个坦克车登陆舰也拿来用，结果呢，这个乌克兰军队呢就对这些坦克车登陆舰呢就发动了多次的袭击，击沉击伤了多艘这个坦克车的登陆舰。所以今年的3月24号，那个乌克兰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主要的基地萨瓦斯托波尔发动攻击以后，俄罗斯现在呢就把这个登陆舰呢就停用了，因为俄罗斯到现在为止就剩下了3艘登陆舰。那么这登陆舰万一真是要打奥德萨，要用坦克车登陆，它就这么3艘，已经打成了好多艘了，都不够用，它就把这3艘呢就不拿来运送铁路的物资了。那么怎么办呢？就用铁路渡轮。这个俄罗斯一共在这个地区有3艘这个渡轮，这个渡轮呢现在就遭到乌军打。那么乌军用各种武器，海马斯火箭炮、风暴之影的巡航导弹对俄罗斯进攻。那么第一艘这个渡轮叫做先锋号，那么这个5月份被打中，右舷完全摧毁，目前呢拖回亚速海，在那里进行维修，那么能不能用都不知道。7月23号，乌克兰军队呢又打中了另外一艘俄罗斯的铁路渡轮，叫斯拉维亚宁号。这个渡轮呢又给打了一个大洞，现在第二艘火车渡轮呢又给拖船拖回了亚速海的这个军港去进行维修。那么8月22号，第三艘，也就是唯一能用的这个高加索号，居然呢被不但打中了，并且由于上面装的是燃油着了大火，整艘船就沉了。所以俄罗斯现在在这条补给线上没船用了这个没船用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守军没有燃料，没有武器，也就是说他的那个后勤补给有严重的问题。那么俄罗斯现在准备怎么做呢？俄罗斯现在呢就想办法还是从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这个半岛嘛，它上面有一部分和领土相邻，原来的领土呢是顿涅茨克，是乌克兰的领土，俄罗斯现在占领了顿涅茨克，现在俄罗斯全力以赴在顿涅茨克在陆地建立一条新的铁路。那么由于乌克兰军队去年夏季的反攻实力，那么乌克兰没有办法切断顿涅茨克的这条补给的铁路，俄罗斯工程部队现在正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增建一条新的铁路线路，就把俄罗斯本土和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联系起来，那么想办法把顿涅茨克、别尔江斯克、马里乌波尔能够把它连起来，就能够把俄罗斯南部的这个东西移植送到这个乌克兰的南部，就是克里米亚半岛地区。 那么如果这条铁路通了，俄罗斯送军火送燃料会快很多。但是按照乌克兰军队这次打这个这库尔斯克打得这么顺手，无人机这么神勇的话，那估计呢，这个如果俄罗斯这个铁路做好了开始运了，也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这个打击。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谈到的一件新的发生的情况啊。这件情况当然对俄罗斯来说呢是非常头疼的，因为它本身的国土已经是遭到了这个攻击，那么现在仗还没有打完，现在不知道俄罗斯准备怎么把乌克兰军队在10月1号以前这个赶出这个克里米亚，把赶出这个库尔斯克地区。那么乌克兰呢，它当然有它自身的困难，但是现在乌克兰把俄罗斯的这个供应线这个铁路的轮渡把它打沉了，这个呢恐怕俄罗斯在下一步要保住克里米亚半岛的难度呢就会大幅度的增加。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